新意更新系列之时，让我们看到十七页最下面，雅各书一章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我们之前讲过，雅各书是一本基督徒生活的基础读物。基督徒如何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作为一个例证，就是在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四、十五节中说到，如果你们中间有人生病了，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用信心祷告，用油抹他，出于信心的祷告就必医治病人，拯救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很显明是在教一个人，不是告诉他应该有信心，应该医治自己，没有讲任何类似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出这是在对一个新基督徒讲话。如果你看整本书，他教你如何与人相处，这是一个属灵成熟的基督徒已经知道的事情。一个属灵成熟的基督徒已经知道雅各书中所教导的。在这里你会注意到使徒保罗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启示、救赎、圣洁。注意，这里一开始就说他已成为我们的智慧，因此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有此智慧，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他的灵，他的思想，我们有他的智慧。注意，在雅各书中说，如果一个人缺乏智慧，就让他去求问神。然而神已经把一切都给了我们，所以这里再次证明了雅各书是写给全新的基督徒，他们不知道如何获取他们已经拥有的神的智慧，相反他们需要被引导进入智慧，神要教他们，这显明了不同之处。从这种意义上说，雅各书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书卷。就像我一直告诉人们的那样，大多数人认为你必须达到某种程度才能遇见神，他才能帮助你。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信心，是否有足够的信心，这类关于要得到之类的说法，或者我不知道我是否够好，我是否配得等等，都是跟要去得到有关的想法。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不是关于去获取什么。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神总是通过所有福音书，如果你看发生的各种情况，几年前我写了一本手册叫《新约中的医治》，我查找了整本新约，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从中找出所有发生的医治记载，仔细讲解了每一个医治，教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你把新约里所有的医治例子都找出来，你会发现每次耶稣医治一个人，他总是完全照他们所求去做，他总是照他们求的成全了。让我换一种说法，他总是不论那人的信心大小，照他的本相接受他。他从来没有说过，你就要达到了，你回去，等你有点信心再回来，我就可以帮助你。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令人惊奇的是，当你看到提及犹太人来找他的时候，他们总是说，请来我家，来为我祷告。来我家为我女儿按手祷告，每次人们这样要求他去家里，他就过去。 当百夫长来到他面前，百夫长是个罗马人而非犹太人。他说，我家里有个仆人病得很严重。耶稣说，我过去医治他。为什么？因为他习惯去人家里。百夫长说，不不。百夫长实际上阻止他去，并说，你不需要去，我不配你亲自到我舍下，但我知道权柄，如果你发话，他就会成就。所以你只要说句话就能成就了。为什么？因为我在人的权下知道什么是权柄。我对这人说去，他就去；我对那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所以我知道你命令我的仆人好了，疾病离开，他会服从你，因为我知道权柄。耶稣听后稀奇，哇哦，一个罗马人，甚至不是以色列人，有我所见过的最大的信心。这本身就很神奇。注意到耶稣就没有亲自过去，他没有说不行，我必须要按手，我必须摸到他。他没有这么说，他说就照你所相信的给你成全了。这并不是意味着你得医治的程度与你相信的程度相关，不是的。这里说的是你说出来的是你心里相信的。为什么？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既然说我命令他痊愈就能使他痊愈，那就照着你说的成就了。注意这里，他从没有说过仆人你被医治了。耶稣说就照你所相信的给你成全了，我答应了你的请求。这是不是很神奇？这就是为什么权柄是如此重要。如果你不明白权柄，你就永远不能行在信心中。就这么简单，只要你在祈求哭求，你就不是行在信心里。信心发出命令，它不是命令神，是命令疾病。现在如果你确实命令了神，猜猜会怎样？也没什么呀。哇哦，你们现在都很安静。因为神在以赛亚书中说，关于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这是他说的，你告诉我你想让我做什么，你想要什么。哦，对不起，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在威斯康星发生的事情。我正站在自己的旁边看着自己在讲道。我们要意识到神赋予了人类管理这地的统治权。神说，你们要管理这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诗篇十一篇第十六节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想一想这。这也是为什么你读诗篇第八章中写道，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将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然后神说，关于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为什么？因为你生活在地球上，你来命令。就像钦定本中翻译的，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他没有说在天上捆绑的，在地上也要捆绑。他说无论你在地上捆绑什么，天上都会同意的，就会在天上捆绑。可以这么说，你允许什么，我就允许什么；你禁止什么，我就禁止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会支持你。神就是这么说的，我会支持你。你在地球上代表我，地球是你的，你可以对他讲话，吩咐他。然后我们在罗马书中看到，全地所有受造之物一同叹息，都在等待着神的种子显现。神却说，我在等待看谁最先苏醒过来，我在等着看谁会出现，谁会作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谁会开始命令来完成该去做的事情。他们要进入权柄，宣告最终的结果。人们问我该怎么祷告，就是说出最终的结果。让我来告诉你，你不是在事情变糟时才宣告最后的结果，你要一直宣告最后的结果。如果是件好事，你宣告好的结果，这会让事情好上加好。阿们。我们要看的是所不见的，而不是所见的。太多的人只会看所见的。如果你看你所见的，依据你所见的改变你说的话，那么魔鬼就会牵着你的鼻子走，魔鬼就会点火让你去追着他跑，试着把火扑灭。 但是如果你能越过眼睛所看见的，总是宣告最终的结果，魔鬼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因为他就是利用你的舌头来点火的。我所说的这些不过是将圣经的话用普通的英语说了出来。让我们回到圣经，在上一讲中我们讲到纠缠理论，其实是我几年前讲过的属灵物理学里提到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我们讨论了肢体、器官等如何通过属灵物理方式长了回来。我刚才在课间休息时查看了一下，大堂外的书店里有一些这方面的书籍，你们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写的关于方言这本书，我不是在向你们推销什么东西，只是想让你们知道这本关于方言的书，我们可能收到的反馈比我们写的其他任何书都多。据我所知，市面上能找到的每一本关于方言的书我都读过了。到目前为止，这本书是关于方言的最完整的一部书，你们可以查验一下。实际上这本书是我们的讲座方言的多样性的内容的一部分，只不过这本书涉及了更多细节，为什么、如何、什么时候等各个方面，它涵盖了所有的一切。我们从那些将其付诸实践的人们那里得到了很多很好的反馈。现在让我们回到圣经中，我们刚读到了雅各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八节。让我们看这里，心意更新是除掉所有的不幸，这样你们就不会心怀二意，能够行在单纯的信心中，这正是我们在做的。要想拥有心意更新，就意味着我们承认我们思想中有一些东西是不应该在那里的，我们需要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你们必须记得，就像关于 DHT 属天医治讲座，三天后在很大程度上，你的思想在属天医治和运用神的大能方面得到了更新，这就是这个讲座的作用和目的。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谈到了一个关于撒种的比喻。如果你去看一下，你会发现其实它不是关于播种者，而更多是关于种下的种子和栽种的土壤。它讨论了四种不同的土壤，其中一个说的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酷热，因为他们没有根就被烤死了。注意，他没有说因为他们没有根在神里面，而是说他们自己没有根。从字面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不久之后会深入分享这个。我们被教导要在爱中扎根，在基督里扎根，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扎根意味着我们向前走是因着神对我们的爱，如果没有这爱，神的话大部分都不能运行。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和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中告诉我们，这些种子成长，当日头出来的时候，就是指因着神的话遭受了逼迫。魔鬼与你为敌，并不是因为你个人，而是因为你所拥有的神的话，所以他针对的是你听到的话。如果你看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那里讲到人听了道，因为有世上的思虑就把道挤住了，思虑就是干扰。世上的干扰使你定睛于干扰上，而不是神的话上，所以听的道就被挤住了，基本上就是将道饿死了，因为你太忙于那些让你分心的事，而不是神的话。但是这里有两个关键，我之前说过魔鬼来偷走撒在你心里的道，你必须意识到魔鬼并不能就是来偷走任何你所听到的。事实上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说到，所播种的道就是天国的道，所以你们首先听的是天国的道， 因为他告诉你们在耶稣带来的天国里如何生活和运作。关键是任何你听到的来自圣经的来自天国的真理，如果你不明白就会被仇敌偷走。这里就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明白就会被仇敌偷走。因此被仇敌偷走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是你是否明白神的话。是为什么在箴言中神告诉所罗门，你要求的是明白神的智慧，不在乎你听到了多少，而是你明白多少。明白不仅仅是听到后认为，哦，知道了。比如我知道，如果我打开开关，这里就会有灯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明白电，也不代表你就能在你的房子里排电线，除非你买了很好的保活险的家庭保险。现在我知道的还不只是按开关，如果我打开灯，灯不亮，我就会检查一下有没有跳闸，仅此而已。除此之外，我都不懂了，所以我不能说我懂电。如果我懂电的原理，我就应该知道如何运用它，而不必担心触电身亡或者其他事故的发生。为什么？因为我懂电。那么我不懂电的原理，我知道它有用，我只知道我会的那些操作，但除此之外我都不明白。那么我不能说我真的懂电，我只是了解一些基本常识。所以若要明白神国的道到不被偷走的地步，就必须知道怎样运用这些原则。知道如何在神国的道理发挥功效，使之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就像好像去国外做生意一样。去国外做生意，我必须了解所在国的系统，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可能会犯错，失去所得的一切。所以你必须知道这些原则，并知道他们是如何正确运作的。因此神国的道就是神的话语，要叫这话在我们里面运行，使仇敌不能偷走，我们就必须明白神的话。这就意味着我必须明白它是如何运作的，并且与我是有益的。不管你是否相信耶稣所做的一切，他为我们所做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可以去读以赛亚书第53章，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这并不能使我们成为宇宙的中心。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神支持我们。圣经里说得很清楚，生命记30章19节，我今日呼天呼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然后他说你要拣选生命，是不是很奇妙？他就在那里直接告诉他想要我们选择什么。这里不是有四件事情，生死祸福，而是只有两件事，就是生命和祝福，和与之相对的死亡和诅咒。约翰福音10章10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另一面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是两个对立面，生与死，祝福与诅咒。所以如果神不想我们得生命被祝福，第一他不需要做任何事，我们就已经被诅咒了，我们已经死了。他真的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事实上是他参与了人类的存在，就证明了他对人有美好的愿望。写在这里的这些经文，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所以这是我们心意更新的第一件事，这是我们心意更新的态度，应该是不认为神是可怕的。也就是不要以为他来找你麻烦，如果他真想找你，你是无处可藏的。如果他是来找你的，你就会被找到，就这么简单。他来找你不是降灾祸，他来找你是要你亲近他。他并不是要来杀你，如果他真要杀你，你早就不在这里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想法。令人惊奇的是，心理学家现通过研究表明，他们说那些认为神跟他们作对的人，更有可能生病或过早死亡和产生精神问题。而那些相信神是帮助他们而不是与他们作对的人，他们更有可能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及健康的身体，他们的病假也更少。这是令人惊叹的。我们甚至没有说他们必须是得救的人，我们说的那些人是他们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得救的，他们只是想神没有在追着我不放，他不是要杀我，只是有这样程度的想法就能让他们生活得更好。想想看，萨母尔博士曾对我们说，有些人因为太固执，意志太强，魔鬼就无法附身。想想看，他还说如果他们没有重生，那么他们就不需要被恶魔附身，他们已经是属恶魔的了。他说他采访过一些人，也有使巫医得释放，他跟他们有一些对话，问他们。巫医说，是的，我并不需要服从魔鬼，我可以随时退出。任何时候吗？你总是服从吗？巫医说，不，有很多时候我没有做魔鬼让我做的事。那将会怎样？巫医回答道，魔鬼会开始大声尖叫，以至于我都听不到别人在跟我说什么。魔鬼试图通过尖叫让我来服从他，我只能听到他尖叫，什么别的声音都听不见，这几乎把我逼疯了。他会一直尖叫，直到最后我按他的意思去做，但就是这样，我其实还是可以选择不去做，最终还是因为职业的原因就选择去照着做。所以这说明魔鬼不能强迫你做任何事，他试图通过你用你的嘴巴和他一起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不明白。听着，大部分时间魔鬼甚至不能让你生病。如果你把住你的口，拒绝说，这让我生病，知道吗？我害怕的要死。你不说这样的话，就不会给魔鬼留下可乘之机。所以你必须意识到，圣经说，跟神真的很神奇，我们不必太具体。是不是很神奇？你就说出最终结果，然后让神用他想用的方式来完成，你不需要说具体该怎么办，你就只需说出最终结果，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如果你越具体，他在成就这件事上所能帮助到的人就越少。为什么？因为他必须满足你所提出的所有要求。但是如果你说的不具体，他就能在这个过程中祝福很多人。所以有时候说的不具体会更好。我知道有时候你的确需要对某些事情有特定的要求，但你不需要总是那么具体。你必须记住，神不是很看重技术的那一位。当神想要有光时，他没有进入技术细节里，他就说要有光，砰，光就出现了。他不需要进入细节，他不需要说出光速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因为那只是光的一部分。请注意，神对付的是概括性、普遍性的事情，而魔鬼对付的是具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嘴里的话是你的网罗。我今天不打算讲这个话题，因为这样会花很多时间，也许我会在这个星期天讲。我还不能确定星期天是否会讲，我会向神求证， 尽管我很想这么做，如果神让我讲，我们就会继续讲这个话题。如果你回去读民数记第十三、十四章，你会发现一个真理。神会照着你谈论他的方式对待你，他会照着你说出来的那样回应。这就是他在民数记第十三和十四章中对以色列人所做的。他们说，神啊，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是想杀了我们、我们的孩子和妻子，这真是太糟糕了。还记得十二个探子刚从应许之地回来，其中十个探子说，哦，这太可怕了。那应许之地的确很美，而且那地食物也很丰富，但那里的居民都像巨人，在他们的眼中我们都像蚱蜢一样。注意，他们说在那些巨人眼中我们就像蚱蜢一样，然后说到因为如此我们看我们自己也像蚱蜢。所以他们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对方是巨人。他们说那里的城邑坚固，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神说你们带回的是恶性。他说这是将要发生的。我送出去十二个探子，有两个回来是约书亚和加勒。那十个探子在应许之地搜寻了四十天，他们回来后说，我们攻不下那地，他们太强大了。但约书亚和加勒却不同，圣经上没有记载约书亚说什么，但是加勒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这是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后来他八十岁时，他说我仍然像当年一样能干。换句话说，在我八十岁的时候，我依然像四十岁的时候一样，让我们上去得那地。然后神告诉他们，你们说的关于我的话，你们私下耳语关于我的话，我听到了。神说，这的确就是我要为你做的。你说你会死在旷野里，结果会怎样？你就会死在旷野里。所有二十岁以上的人都将死在旷野中。我不会让你们的孩子承担你们的罪。你们的孩子可以进入应许之地，但是你们不会。你们窥探应许之地一日，就顶在旷野中一年，四十天，也就是你们将会在四十年里在旷野中死去。为什么？因为这是你们说的，我会这样做，我对待你们就像你说我的那样。这并不是说神杀了他们，神想说的是，他不能为你做比你说他能做到的更多。所以当你说，神啊，你为什么要让这发生？神说，不是我。你会说，也许你没有做，但你让它发生了。神说，我没有让它发生，是你为什么要让它发生？我把这个世界给了你，现在是你在管理这个世界，不是我。但如果你想让我帮你解决问题，告诉我，我会将我的能力赐给你，让你来解决这个难题。但是如果你做的只是站在那里抱怨，结果就是你说什么，你得到的就是什么。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重申了这一点，这个原则在各样时候都适用。所以你必须要学习的一件事是你如何谈论神。因为神已经说过了，这是我想让你们说的，我想让你知道我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的神。我想那样对你们，你们要如此称呼我。当我们说耶和华以勒，我们听到的是希伯来语的名字，神听到的是我们的话，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这是他们说的，耶和华啊，我们的神啊，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他说，这就是我想对你们所示的。神说，我想成为耶和华拉法，医治你的神。但是如果你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医治我？神说，你这么说，我又能怎样呢？你没有说任何事，他没法为你做。但当你按他所示的称呼他，你对他这样说，他就是这样的神，他就按照你称呼他的成就。阿们。很奇妙，那些说我不相信这些话的人，知道吗？这些人是会被显现出来的。 因为你就是那个总是需要帮助的人。我希望到现在你们都已经比较了解我了。有一天我们在威斯康星，我回答了一些相关问题，他们问我关于在财政和金钱上的立场是什么。我说我考虑的第一件事是，我告诉我的家人，我的同工，我们从不按金钱来做决定，我们按神的旨意来做决定。如果我们发现神的旨意，我们就朝那个方向做。如果需要钱才能做，神会供应。我们做决定不是按照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我们就不去做了。我们不是那样做。我告诉人们，我的哲学非常简单，就像一条船在海上，不管海有多深，船都浮在水上。
My personal philosophy on that is super simple. I tell everybody, it's like a boat.
我不在乎船底与海底之间的深度是1000英尺还是10英尺。当海水变得很浅的时候，
if the ocean gets really shallow, as long as I don't care if there's 1,000 feet of water between the bottom,
这都没关系，船还是可以浮起。所以不管你得到的是1000美元还是10美元。如果资金还能运转，这就好。这就是我看待一切问题的方式，只要我们还能浮起来就好。只要能到下一个步道的目的地，只要我能帮助支持传教士建立圣经学校，我就去做了。我的需要已得到满足，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为我的需要来祷告了。因为我不想花时间和神交谈我的需要，他知道我的需要，他是我的供应者，他照着在基督里的丰盛和荣耀满足我所有的需要。所以我不和他说这些，我预期他会满足我的需要。他没有说你祈求我，我才供应你。我相信他的话，他就会这么做，所以我不用再跟他求。阿们。这种生活方式很好，很简单。所以我的压力跟我没关系，跟其他人或事有关，但与我无关。为什么？因为神满足我的需要。我发现当我把别人的需要当作自己的需要，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需要就会得到满足，因为神通过我流淌出来。与此相同的是，你必须学会你拥有多少并不重要。富有的人并不是那些钱最多的人，因为钱可能一天之内就分文不值。富有的人是那些知道只要他们有需要，他们就祷告神，神会供给。这才是真正的富有，没有人能夺走。所以我在天上积攒财宝，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在天上的财宝不是物质的，是我对神的信任。我可以相信他能满足我的需要吗？每一天我更相信他。阿们。因为这个，我们看到了神的更多作为。这跟心意更新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为什么？这并不是说我在这方面已经完全更新，但至少向着这个目标更近，肯定比以前更新了很多。这是一件好事。你可能会说，我不知道我是否愿意投入这么多时间在心意更新上。让我来告诉你，心意更新带来的平安，值得你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分钟的投入。只要知道你有平安，因为你的思想更新的越多，你越能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他就让你保持完美的平安。阿们。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
阿们。It's a good way to live.